四川省阆中人民法院呢，这个星期将几名上街讨薪的工人判刑。当局的做法引来非常大的非议，这是因为法院他以公开宣判大会的方式，我们看到图片，把八名的被告工人由荷枪实弹的警察押上了审判台。那么在台下，我们还看到还挤满着民众在围观着。当地的媒体就报道说，这是要给广大民众来上一堂法治课，但是公判大会本身合乎人权、合乎法治吗？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中国的社会运动者也是维权人士胡佳来谈谈他的看法。胡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到底这场公判大会，我相信你也看到媒体的报道，这是一场给全民的法治教育，还是它其实凸显了法院罔顾法律、罔顾人权的违法教育呢？
这个很清楚，他正好就是宣判那一刻呢，是习近平的两会结束，可以说阆中法院的这种行为已经给两会的依法治国一个实际的一锤定音吧。其实早在1988年6月份的时候，最高法最高检就曾经发布过一个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但是这个28年前的通知显然经历27年前那场天安门广场上就是坦克履带的隆隆声啊，已经被碾压成粉碎了。可以说自中共建政以来啊，这个公审公判一直是一个红色的传统，那文革的时候是演变的是最高峰了。
嗯，
但是今年是文革的50周年，可是现实中的话，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公审公判的形式仍然在现在普遍的在采用着。
是，那么胡佳，当然了，除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许多人也质疑啊，为何是这些讨薪的工人，他们其实是受害者，是由他们来获罪，那么那些恶意欠薪的单位，那些开发商呢，还有那些监管不力的政府部门呢，到底这场判刑啊，也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议，你的看法？
讨薪者无疑是弱势群体，那么他们个人乃至家庭都处于一种困境中，就是很多都是顶梁柱嘛，虽然那里边也有女性啊这样的，那么他们当然是会在穷尽了所有的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就包括就是这些手段完全不作为的情况下，就是政府的这方面的救济措施不作为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想要达到这个自己的目的。那么这首先反映了是一种政府的渎职，就是各级的这种就是在这个领域上负有责任的人，他们都在渎职。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里边政府是有连带利益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不清楚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所谓开发商是种什么样的背景，但中国往往你要形成一个地产商的话，你就要权钱结合、官商结合。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其实是牵扯到政府的利益，这个政府的利益有政府本身总体的利益，也有那些官员他们自己中饱私囊的利益，所以才会在这里边的话，把这个想要进行一个黑箱操作似的想要掩盖。那么对于那些老百姓想要纠集自己的就是说合法的权益的时候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串通起来，然后用法律作为武器去对他们进行压制。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法院本身的行为，做这种事情的都是当地政法委，也就是说不是法治的环境，而是人治、党治、官治的环境，他们去下的决策。他们用的这种形式只不过是用一种街头审判的形式，但你可以看到对于周世峰、对屠夫、对于高瑜，他们那种在电视上露面的那种更广泛的就是这个叫未审先判和这种叫是公审公判的这种形式，其实是大肆在实施着。
胡佳，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你刚刚提到这不是法治，这是人治啊。那我们就注意到了，实际上因为现在网上对这场公判大会的质疑沸沸扬扬，所以现在阆中法院的官网已经撤下了相关的报道。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包括像新华社在内，很多的中国官媒，非常罕见的对这场公判大会提出了批判。您认为这些官媒他们是真的觉得公判大会不妥，还是说这是当局要来和阆中撇清关系，要继续的维护所谓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呢？
其实这两者里边都有，因为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记者是在镣铐上起舞的这样的。那么在中共，他要把媒体作为喉舌，但是在媒体中，就是包括那些不断被打压、不断被排斥、不断被失踪的这些记者，那么他们在这个职位上，在这个岗位上，用自己的笔想要求取一些社会公正的时候，那么他们会变着各种样的手段把一些信息公开出来。而且在现今的这个网络时代，然后又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虽然说中共没有实现中国的所谓法治，但是在经过这些年就是这些年的变化以来，许多的那种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已经被老百姓领受了，所以广泛的质疑声，就是这些记者其实他们表达的并不算激烈，他们只是在表达一个公民对于弱势群体被这样肆意去打压，这样一种颠倒黑白形式的打压的一种愤愤不平。那么撇清关系当然也有，就是说他看到了这种舆论的压力以后的话，那么他就要把它作为一个局部性的事件去处理，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哦，原来是中共的背景，原来是中共实际上的那个以权治国、以法治民的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凸显，他要在这个方面呢说要撇清自己和那些当事人的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做的分析与说明。观众朋友，您又是怎么样看待浪中当局的这场公判大会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